已经开始了吗？
开始了，没事，这个我都会剪的。
啊，开始吗？
不，
开始了，
结束。
开始了吗？已经结束了。
哎，看到三分钟无痛人流广告了没有？
这个不是早就有了吗？开始了吗？已经结束。
就是今天做完，明天上班，然后
真的吗？
早上做完，下午上班，边做边上班。开始了吗？不，已经结
束。直接去你单位帮你做是吧？
就是
上门服务
啊，边做边上班
啊。那个啥，介绍一下我们嘉宾呗。
啊，我们的嘉宾今天我是毛裤，然后主要是负责。
今天我是毛裤。
你没有，因为跟季节不同，然后我秋天是秋裤，然后春夏是短裤，你知道吧？然后总是能扯淡，因为我总是要包着蛋。
太没有节目了。那个啥，毛裤是毛老师是吧？
啊，毛老师主要负责大学申请的，然后大学申请就像高中啊，高中生要申请大学啊，大学生要申请研究生啊，然后都可以经过我这个手来申请。
毛老师表的好快啊！等一下，我先解释一下，那个好几天没有更新，是因为我回国了，然后回国的时候没有带电脑，所以那个没有电脑，整个人就整个傻逼了。
对，然后因为国内条件也比较艰苦，然后所有的都要通过写信来。就昨天主播皮皮，然后给我写了一封信，然后我今天才收到，然后我就赶紧给他。
速度快！
今
天从文化宫到西关，骆驼都堵车了。
对。
你这么说，全国的听众听不懂，不知道是哪儿。然后还有一个嘉宾，就刚骑骆驼来的这个嘉宾，你怎么称呼？
那我叫骆驼。
真的叫骆驼吗？丰胸给丰反了
哎，真的，前几天那个一个女的就去隆胸去了，
隆到背上了吗？
没有，隆完胸她坐了个过山车，然后就成电浆。
哎，先生，
小鲜肉过来了，还有一个另一个，
还有一个傻逼嘉宾负责笑的，没地方坐了。
哎 ，hello。
怎样？我们已经开始录了。
等一下，我们拿个凳子。
没事，算了，我也不停了，你就
把那个凳子
坐过来。
啥主题啊？
啥主题？
没有主题啊，
没有主题。
行，我们这期的主题就聊鲜肉。我们聊聊各国的不同的鲜肉。
我们这一期聊主题是出国读本科。
出国读本科，然后出国申请的那些辛酸事儿。
辛酸吗？
申请其实挺辛酸的。
毛老师专门负责搞这些的。
啊，我们当时就是打鸡血嘛，然后再考那个GMAT 的时候。
怎么读本科还考 GMAT？
没有，就在研究生。先毛老师先分享一下自己的心路历程。
毛老师当年申请，
毛老师
考过 GMAT 的人，
连考十几次 GMAT 的人，然后对 GMAT 特别有经验。然后那阵
十几次，
对，考了很多次。然后那阵晚上，每天晚上就是学到不下去了的时候，有一个 GMAT 群嘛，然后 GMAT 群，然后大家就两三点的时候，然后就说，你把大冷天的嘛，然后把窗户打开，然后就是看着寒风，然后就吹着你的脸，然后就说为了以后为了一个美国户口，然后大家就
美国户口。
然后当时好多也是那个就是妈妈级的人物，然后就抱着孩子，然后这边正砸奶着呢，然后这边就在那做
好几麦的是吧？
然后
这也抠，
这麦的其实挺心酸的。然后他当时我认识一个人，当时后来是因为我没有去，但是他们先去了。
这毛老师现在是帮人做申请，但是他把自己没有送出去。
你这么说谁还找你呢？
对，把自己没有送出去，然后好多战友都出去了。
战友，
对，然后当时他们就是
野战的战友，
打野战的。
你们听我说，我现在要讲一个特别励志的故事。
好，你讲吧。
那个女的以前是北京的，然后
就真的那个砸奶的那个吗？
不是砸奶，是另一个，是另一个，是
另外
一个，就是另一个
被砸奶，
被砸奶，就是天天不是被
一个人吗？
天天不是被孩子砸，可能也被别人砸。
哦，也
然后对，然后他是那个每天他当时那个，哎，你们不要吵了，
不要吵，不要吵。哎，等一下，我插一句
啊，
咱们聊就是确定是聊本科出国吧，
我们也可以就各种出国
啊，行，反正就是聊他申请的事，
聊申请的事，然后就是先能聊出去。然后他当时也是婚姻失败，然后当时30多岁，然后就是带一个孩子，然后就也是很辛苦的一个人。然后他当时留在北京压力就特别大，然后他是北京电视台的一个人，然后他去美国读的不是金融，然后他读的是教育学。然后他当时也是考，也是他当时考了很多，他考的是 GRE， 就狗日的英语。
啊，狗日的英语。
然后，但是我们的这个群，我们的好基友群嘛，然后就都有他。然后他之后，他觉得在北京可能没有这种阳光，然后他就之后去纽约了，去纽约的一个长岛大学，也不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学。
啊，对对，我听说过。
对吧？
嗯。
然后他现在去了之后，然后前几天给我们发邮件。
你认识他吗？
我认识他。
勾搭上了呗。
勾搭上了，当时想勾搭当后爸的嘛，然后结果就没成型。
嗯。
现在发来。 然后他现在找了一个25岁的小鲜肉，两个人就在一起了，真的特别励志的一段爱情故事。然后他就
说爱情故事吗？
真的，真的不是。然后他出去之后，然后他觉得中国很多没有希望的事，在美国都能
都发生了什么？
因为美国学的教育学的话，是中国人是绝对不能有两种教育学，第一种就是教育完之后可以当老师的，第二种的教育学就教育完之后回国的，就是走了个形式。然后他本来是在中国人学的那个教育学里面就走形式的那种，然后他就跟他院长，然后就去一直就去。就 bugging 这件事儿，就说我为什么不能读美国的这个东西、啊、然后之后院长就说，因为你从小又不在美国，我们有很多很多书你都没有看，我们很多很多背景知识你都不知道、
啊、那就算了
吧，然后那就算了吧。然后但是他就是那种美国就是说什么事儿以前没有人干过你也可以成为第一个人干的这个人，他已经30多岁了，然后晚上回家还要带娃，他真的就下课最晚走，可能他也遇到一个很好的教授、
嗯、
然后把所有的书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他弄出来，然后他就开始
全看了吗？
全看完了、嗯、他现在在美国两个男朋友，然后照了一张相，领
了
孩子，
两个男朋友
找了个男朋
友
然后领了个孩子，然后照了一张算是全家福嘛、嗯、然后就这样给我。然后之后我们就觉得有些你觉得发生不了的事情，
对对对对，
你觉得你熬不过去的事情，其实有很多人过得比你还艰苦，然后但是比你还相信着有希望的存在，然后他们会去美国，他们会去追梦、
哎、
他们会去找一个原来事情可以这个样子的地方，就算曾经没有人发生过，但你永远可以发生在你身上的。
对对对，只要你敢想，然后试一试，真的也做到了。
毛老师，你的梦是碎了吧？
我的梦就是
毛老师一看到25岁的鲜肉，算了。
我的梦想现在是找鲜肉，你知道吗？然后就像前几天那个 Viva Wang 离婚的那个事，王薇薇，
对对，
他
60了吧？
对，60多，现在不是也找了个华金传销吗？然后就是说，
那不是模特吗？
反正模特这样的。然后就是说，他离婚不代表他不相信爱情了，是因为他真的相信爱情原来不是他婚姻现状的这个样子。
对，
所以说才能突破这个牢笼，然后去找寻自己新的爱情，然后这样才能。
欢迎收听这期的《非诚勿扰》。
欢迎收听午夜夜话。
然后我们这本来今天环境有点吵，因为我们在一个特别逼格特别高的咖啡厅里面录。
然后就是
因为旁边都打麻将的，
对，中国的咖啡厅很大，对，连外卖也连不上的一个地方。然后说到高中生申请，为什么高中生申请会比本科生、嗯、
你说为什么高中毕业就得走、
啊、因为首先他们的申请名校更加简单一点、
哦、
研究生申请要简单，因为他们都觉得因为所有的名校就像普林斯顿来说的话，然后他们都觉得这个孩子没有定型，然后是可以根据大学来塑造的、
哦嗯、
但是如果你要读一个研究型的学位的话，
你这辈子
就
这样，
就 说你这辈子已经这样了，你现在就过来跟我求学，而且说实话导师也是招个导师跟招，你看那桌就像一个麻将导师，实际上就招一个打工的导师，要招一个研究生来帮我弄东西，他一定要招一个能力非常强的。所以说中国的本科生毕业之后升到美国特别好的研究生实际上是有一定困难的，但是升到同等的本科的话是比较方便、
嗯、对，我也觉得好像是就那种高中的不咋地的那种，所有人去
了个名校，对，他们去的名校。而且最近像我们可能这边研究的比较多的是加拿大的一些学校，然后加拿大就移民政策来说的话是要比美国好一点的、
嗯、
因为他们就是像很多省有不同自己的省提名，然后像曼尼托巴省是中间的一个草原省、
嗯、
然后它这个省的省提名特别有意思，你假如说是读了2年以上的学位，
稍等一下、
okay、
我怎么感觉我录的这个效果特别烂，重新录吧。你就说
在草原上起落，
就说曼尼托巴是一个大草原。
哦，他已经说到曼尼托巴是个大草原了，因为它是草原三省里面的一个比较大的省，然后但这个
内蒙古的、
就有点像内蒙古的这种感觉但这个省它因为人特别少，它所以它的省移民的政策是比较好的，如果你是有一个2年以上的学位、
嗯、
然后你是可以在校内和校外打工的，是合法的。
哦，真的吗？
这个是合法的，然后跟美国特别
不一样。美国不行。
然后如果你是当然是有限制，好像我记得是一个月20多个小时嘛，怎么回事、
啊、
然后但是寒暑假的时候是比这个要多，但是寒暑假是可以全期打工的，就你在暑假你可以完全打工、
哦，
而且你打工有6个月的工作经验之后，哪怕是在星巴克端盘子6个月经验之后，你就可以递交省提名。
我靠，我要转学，
必须是同一个老板。
对，要同一个老板、
嗯，
然后你就可以递交省提名申请，因为那个省确实人比较少一点，
嗯、
所以说省提名申请的话就可能是骆驼比较多，然后可能是要到1年半左右你就可以批下来，你可以有身份了。所以说很多你知道
这么简单吗？
这个是相对比较简单的，所以说很多学生会过，很多学生因为想学医，
嗯、
然后但是学医的话他们本科是不可以去学医的，如果你没有身份的话，他们会学物理、学化学、学生物，然后学完之后去gap 一段时间，然后就去打工，然后去申请，
嗯、
然后在1年半的时候去把这。 这个身份申请下来之后，研究生再去学医或者学学法律、
哦，
都是一样的。然后除了这个曼尼托巴省之外，每个省有自己的省提名。现在那个魁北克省就是说法语的、
嗯、
英语法语通用的那个区，那个其实也不是算特别冷，它离多伦多和离美国和离纽约都很近。然后那个省的、
哦、
对，然后那个省实际上它的提名政策也非常好。
嗯、
就你现在来说的话，我是研究生毕业直接可以递交省提名的，但是本科生毕业好像也是。几个月的一个工作时间，然后就可以递交省提名。然后有了身份之后，你如果不喜欢这个省的话，你就可以转去，你就可以去温哥华呀，你可以去多伦多，因为那边又没有户口的制度。
对，
而且本科他们那边 transfer 是很容易的、
嗯、
你就算成绩不高，我去不了 UBC， 我去不了 SFU 这样的一个名校的话，就可以去旁边的一个社区大学、
嗯、
然后去学上一段时间之后学，一般情况下是学三年或者学两年，然后之后吧第二最后在大二大三大四的时候把学分全部转过去，然后这样全部转过去之后，然后你毕业证还是发的这个名校的毕业证，但实际上前两年实际上社区大学的收费一般比较低一点，学费也低一点，而且社区大学都是小班授课，比那些名校的一个大厂子里拥上几百个人，而说实话 UBC 就是现在就是
中
国人，
都是
中
国人吗？
对，中国人秀钱的地方嘛。 UBC 的停车场是世界上最好的停车场吧应该，然后所有那边的风气也是比较秀恩爱啊，秀钱的
啊，
因为高官
啊，
对
对对，
很多都会在、
嗯、
在加拿大
耶
的那个地方、嗯啊、所以说很多人本科会选择去那儿，第一是因为读一个 college 的话比较容易拿身份、
嗯、
拿到身份之后做什么事会比较方便一点，
对对对，
然后第二的话他们如果你在中国读完大学然后去那边读研究生的话，实际上中国的思维很多都是定型的、
嗯、
就你现在的、
嗯
人生观、社会观、价值观，就已经是中国的这种差不多定型了。你再去读个研究生的话，可能啊、
你说的就是我们这种人。
对，说的就是会，那可能你
骂的就是
对你的经验可能更足一点。你会觉得，真正的去美国读研究生和那些美本实际上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对对，挺大的差别。
主要是留下来太困难。
主要是留下来比较困难。
美国留下来非常困难。对，先拿到 H1B， 然后再等等等等等等。
貌似好像只有三个月的实习签是吗？
没有，实习是12个月。如果是学理工的那些是29。像这位贱人就是29个月。好像奥巴马前阵不是说那个开会说是要
延长时间，
但
是他但
是觉得这个不太可能。
没有，他的身份是 F1 的身份呀。
对，身份还是没有拿到工签，就你只是能合法的在那儿实习，但是你就是。还是不能拿工签。
那如果在那边找到工作的话要怎么办？能不能留下来？
找到工作就是好像工作几年之后才能申请那个绿卡之类的吧，
就留下来的几率非常小，
而且还
是特别麻烦，要等等等。
对，而且还是在一个大池子里抽签是吧？
对，还要抽，就是抽、嗯、好像一半才。
对，而且如果说刚刚说很多人拿到了加拿大的这个枫叶卡，然后之后去美国工作的话，是跟中国的这个池子不一样，
嗯、
是直接是有另一个池子，是不需要抽。
哎呀，那我们转学吧，
嗯、
毛老师你给办一下吧。
所以实际上是比较方便的，很多加拿大人也去美国工作，然后这样就是因为没有签证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
所以说而且像刚刚说到的这个曼尼托巴省，像它的省会城市是温尼伯，然后去美国实际上是开车的话50分钟也就到了，你买东西。
啊，经济吗？
他们就是连着的，因为加拿大很国土很大，但是人很那个地方比较冷嘛，
都在南边，
所以说人都会集中在美加交界线的这条线上生活、
嗯。
然后包括你如果在温哥华的话，你去西雅图开车2个小时就到了。
听得我都
不
想上学了、
嗯。所以说很多温哥华人，而且温哥华以前又是很多西雅图，现在总部在西雅图嘛，其实很多以前都是在温哥华，而且拍摄电影的取景很多都是在加拿大取的。
北京遇上某某某那个就是在
北京遇上某某某是在温
哥
华
拍
的。
北京遇上温哥华
啊，北京遇上温哥华，然后整个的环境气候，但是而且物价来说的话，加拿大是比美国高很多，因为它税收的、
啊、税太高了，
税很重，然后人又太少了，相当于3300万人嘛，算上老人小孩算上1000万，然后真正的壮丁就2000万，要建设那么大一个国家。
嗯，
所以说他的收的税是比较高的，
所以中国人就应该在那边挣钱回来这边花。
但是其实那边说白了工作机会实际上不是特别多，
对，因
为人比较
人也少，
对，人比较少一点，然后也更倾向于很多人都是在温哥华之后然后回，或者说在加拿大了之后然后回国去挣钱，
就是拿到身份然后
拿到身份之后回国挣钱。
那有什么好处吗？
那边的养老会比较好
啊，就是他其实也等于没走，然后还是在国内。
而且有了，可能有了身份之后， 选择的机遇机会会大很多。你有的人可以选择回来，有的人可以选择留在温哥华，有的人
在
加拿大留在，然后去美国。
对，因为他那个就是等两年你就可以了，对吧？就移民监是蹲两年，正好两年的时间
你
正好在上学，
对，你把学也上完了，然后之后还是跟美国实际上一样的，是五年之内你要待够两年半还是待够三年。
哦，
所以说每年你就必须要，如果你要回国的话，每年还得要回去这个东西。而且本科项申请的话，其实很多学校它只要求的是成绩，如果说你的成绩高中成绩，如果说你的成绩够好的话，然后当然普通高中需要雅思和托福，然后高中成绩比较好的话，你很多学生很多学校是不看推荐信，不看 personal state， 不看 essay， 只看你的成绩。但是如果你要申请奖学金的话，你就需要去那些东西，所以说你高中成绩只要够优秀，你完全可以申。而且说白了，咱们现在学校的高中的这个成绩，有的某些学校的话开多少实际上是你说的，
是老师说的，是
对，或者
你给老师提上两，
提上一些 BBBB， 然后
寄点 BBBBBB， 送点 BBB，
然后对对对，然后送点 B 好像也可
以，送点 B，
然后他成绩实际上开的是有虚假性的，但是他们来说的话，好像就是学费来说的话，学费实际上也
还是可以。对对对，我刚想问这个
学费的话，你想一年也就是个贵，一年下来有些地方也就是个两万块钱，
加币吗？
也两万加币，加币的汇率和美元差不多，一年可能两万。有的地方像温尼伯便宜一点的话，一年下来生活费就是10万块钱人民币，学费加生活费。
啊，总共10万人民币就够了。
对，因为那个地方
的。所以你要是不怕冷的话。
啊，要是不怕冷的话，当然，实际上你有了身份之后，你可以去热一点的地方，而且那边的设施比较好一点，冷也不会让你冷到外面，基本上学校里都是地下的。
哎、其实芝加哥比加拿大还冷。
对，冷的地方，
冷
的时候还是那么冷。然后你不要在大街上瞎逛就行了，因为学校都是在地下，有地下通道。然后
学校在地下，
学校都有地下通道，然后基本出门就是车。
哦、
对，很冷的学校的话都是有地道的，不会让你暴露在一个外面的一个。
哇塞，好高级啊！
而且像那个卡尔加里，就是说算是石油，好像是除了就是那种阿联酋之类的，算是石油储备第二大的地方了。啊，卡尔加里它会有很多就业机会。如果说你是学这方面的石油啊、开采啊之类的，那边工作机会会特别多。
直接去迪拜了是吧？
就真的有那种感觉。然后像阿尔伯塔省，就卡尔加里所在的那个省，它实际上特别富。然后因为它没有州税，它没有它自己的省税，只是联邦税，实际上收税也比较低一点。然后之后它的福利也挺好，学生只要过去，留学生都是享受跟他们同等的医疗保险的。
哇塞，
就是政府给你买的，而且好像待上一段时间之后，牙医也是包在里面的，包80%。牙医和看，然后每年会给学生发上400刀吧，就是让你配眼，如果有需要的，是让你配眼镜的钱。
哇塞，
配眼镜
儿，就有需要他会让，因为那边不是配眼镜贵吗？他基本上会给你发300-400刀，然后让你去配眼镜，包含在学校保险这里面。
他政策挺好的，吸引人过去。
因为人还是少，他还是希望。而且那边只要是动手的，你看，只要是蓝翔技校毕业的，我觉得只要能过去，
美容美发的，
不要太赚钱。然后就那个开大卡车的，因为那边大卡车都是擎天柱嘛，然后开大卡车的特别赚钱。然后大卡车开到哪儿，然后去麦当劳接一杯咖啡，免费的什么雪碧、百事，拿个杯子接一点，然后继续开。实际上还是挺爽的，
哇塞！
然后那边的人文风景是比较好一点嘛。
毛老师是去观光了一下，
有没有比较心酸的事情啊？
心酸。
先让毛老师把好的
让毛老师先把好的说完，然后好的像各个的省，就像魁北克省，它也挺好，它算是小巴黎嘛，因为都是法国人的后裔，然后他说的是法语和英语，然后魁北克他省他还经常闹独立，但是他们闹独立跟中国还不一样，那中国他们闹独立就是嘴上说。然后就是政府上说，就一直几个人就在那插着腰就骂，然后是这种概念。然后他那个闹独立，首先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语系是法语系，然后他们是法语英语共存。如果你到魁北克上学的话，找工作你最好是需要英语和法语。
对，这个我之前。
然后福利也比较好一点。然后他们的那个教堂好像是可以允许喝酒的，但是其他的教堂、
啊、教堂里喝酒。
他们其他的不是圣经，我这个不太懂。但是在其他的地方，教堂如果有酒的，都需要用葡萄汁之类的代替。但是魁北克他们是真的用红酒在弄、
嗯、
然后他们好像这个信仰上也有一点分歧、
嗯、
所以说魁北克一直在闹独立，但是他们加拿大闹也就是小打小闹，也不会真的给你独立出去。然后风景非常非常的漂亮、
嗯、
整个跟欧洲的感觉一模一样。
哇，
所以而且 就房子来说的话，还有那个哎 ，Linda 他们的那个 Mitch 那个是 New Brunswick
在哪儿啊？
就是在那个魁北克再往右边，也是在海边、
嗯、
那个地方的话，你70万人民币基本上可以买个多少
岛？
可以买个
可以买
岛，
当岛主，
很就是80万，对，80万人民币
就当吸毒了。
真的哎，其实80万你在美国读一个那个
80万人民币就可以买一个那个地了。
还不如去当岛主呢，
就是当
你买下来之后能干嘛？
就住，就有钱任性啊，就住在那儿，
就送给皮特当礼物啊。
哇，
对，那个地方就完全，然后树都是你的嘛，然后你就可以自己盖房子，
嗯、
然后你想干什么干什么。但是那个地方就比较穷一点，它没有什么，它基本上唯一的产业就算是旅游业，
嗯、
因为就在海边嘛，你就、
嗯、
但是那个海浪又比较高，但是也挺爽的，买个岛自己建一个很大的房子。然后没事干，看看熊啊什么的，
自己慢慢就过
爬树
的
这
个，
看看鸟
的那个，
对，看看鸟，对，然后他们实际上对，然后他们实际上特别安全，因为整个小镇就那几个
人，没人是吧？
对，说白了就那几个人，没有人会有这个闲工夫开车开20分钟到你们家偷东西去的。
嗯、
哦，
对，
而且
每天也不用干什么活，每天就是把你自己家门前的雪铲干净。嗯、
对，那种大 house， 其实住在那种大 house， 其实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夏天要除草，你冬天要铲雪。
大 house 其实挺冷的，而且挺原始的感觉。
对，而且你如果铲雪，谁在你们家不小心被雪绊倒了，你要赔，
你还得负责吧？
你要负责他以前的工资
啊，因为
如果他这个律师，对，如果他这个律师一年挣个十几万的，
嗯、
他就在你们家面前滑倒了，如果要住院了，他住院这段时间
了，
撑死了，
中国
那
边碰瓷了，可以吧？
对，
还可以赚钱，
对对对，然后实际上他就要负担这个，而且你万一以后头疼脑热了。然后
还是找他报销，
所以说他们特别，对他们就基本上夏天就除草，然后冬天铲雪铲的特别勤、
啊。
然后整个那个城市，说多伦多和温哥华来说的话，因为温哥华冬天也下雪，但是没有多伦多那么夸张。多伦多那个城市它冬天下雪很大，然后但是有时候车就被雪困住了。然后真的
跟我们那儿一样，
对，然后真的就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嗯，一堆老太太提个铲，
带雪橇就过来，
提着铲子就过来刨来了、
嗯。
其实是一个挺有爱的一个地方，而且都比较友善一点。然后大家所说到的歧视问题的话，我其他城市不知道，但拿温哥华来说的话，歧视问题比较少，因为都是中国人歧视外国人嘛，就是他没有本地人，加拿大是没有本地人，再往上推祖宗的话，印第安人印。内蒙蒙古人呢，说白了还成中国人了，往上推祖宗的话成这个样子。
加拿大是咱们的，
这个有争议，这个有争议，
对吧？这个是很有争议，所以就是、
这个就不聊了，跟咱也没关系。
然后他们，但是很多白人也是从欧洲过去的，从英国过去的呀，从意大利，从西班牙，
对对对，
他们实际上没有，都是第一代加拿大人，
嗯嗯，
对吧？然后实际上大家都是移民过来的，所以说。
对对对，
歧视是比较少一点的，
移民国家就好一点，像欧洲那边，英国什么、就，
而且中国人又有钱，所以说基本上所有的大的 shopping mall 里面全是中国人。
嗯、
然后有一次是在过国庆日的时候，你走在他们的 downtown 的街上，你就感觉真的上海，左边是北京话，右边是上海话，就前面几个老外就是说英语、
偶尔看到几个，
就偶尔就是感觉中国人真的好多，就走到哪里都是中国人，
嗯、
尤其 downtown 的那个区域、
嗯，
走到哪里都是中国人。
所以没有什么歧视的问题，
歧视就是比较少。
那这样
可能心里也会有，这个我也就不太清楚。
那会不会有那种就是感觉跟没出国一样的感觉？
就是空气、水、人少吧，人少感觉是出国了。走到哪人都特别少，然后感觉哎，这好像是真的在国外了。然后一般海边啊，人又比较很舒服的一个地方。
那还有机会讲英语吗？
有，这要哎，所以
不要跟
你
讲
啊。
所以说，就为什么申请大学的时候不要去申请特别像 UBC 那些大学，真的中国人很多，一般一个课上几百个学生的话，就最少是几十个大学生，然后你基本上都会说汉语，就跟中国人跟中国人之间本来就喜欢说汉语，这个没办法。所以说你去一些小一点小班制的学校，如果你觉得名气不大，以后 transfer 这样其实都不错。小班制的学校可能本地人多一点，然后你还可以硬逼着自己说英语。
没有，但其实我觉得你就是去一个没有中国人的地方，你不想说最后还是不说。
对，然后我有一些朋友就是 出去出国了，然后有时候上网天天挂到网上就聊 QQ 嘛，就说来说去还是那几句话，对吧？
我们这很有体会。
对啊，然后实际上这
看的都是什么微博呀、啊、
这个要你不想学真的没办法，
这个就跟中国人多不多没什么关系我感觉。
对，你要硬说还是老白，你周围你去买个东西你找啥，
你在国内你就是不想说中文、我就不说。
对，你找一个杂货铺的大妈聊英语，一聊聊也聊一两个。
我们当时
那边政府部门中国人多吗？
这个我还了解，
政府部门
应该会比较少吧，
那就还是白人天下嘛。
但是像 BC 省的学，就是他们的教育部里面就有中国人，就是华裔，
那有身份的肯定就可以了。
对，他们都是有身份的。然后、反正就是个人少但是资源又比较多一点，所以说福利也算是不错。
那如果去加拿大读本科总共四年大概费用是多少？
费用你去便宜点的地方真的40多万可以搞定，40-50万、生活费学费，
而且他还能打工，这点特别牛逼。
对，还可以打工，有的人真的你说你连打工代购的你一年下来，
美国都是黑工。
对，
我们都是黑的
啊、这边可以打工嘛，然后你这连
这咋了，
要拍我们吗？这个在代购的，然后加拿大实际上打折也打得比较多，离美国又近嘛、然后经常是放个假就去美国去玩去了。
对，
一个周末然后就去美国玩一圈然后再回来。
毛老师聊得这么快、
在加拿大是不是要去美国的时候办签证？
留学校，你不是加拿大人吗？本地人就不需要，但是很
就跟咱们去香港似
的。对，你在那边上学，你很容易办美国的签证。然后，哎，学生不知道能不能办。本来现在美国签证也就放开，能办那个一年，
对，
就10年无限期的那
个。对，只要你花钱的那个签证时间都很长。
对，而且那个加拿大有个好处就是现在去旅行的话都是办的10年签证。比较简单，办商签，然后10年无限次往返。所以说，你如果想去那边找工作，你办个这个签证，因为一次最长可以待6个月嘛，对吧？
旅游签证是吧？
他就应该可以算是旅游签证。对，然后
哎，那我如果拿着旅游签证在那边找个工作了，我就
你要能找上的话，应该他可以帮你。
这么牛逼？
就你如果能找上。
我之前看过有一个出国明星，你应该知道，就那个林美美。
哦，我觉得
他就是他写的那个文章里就有一个，他也是那个人是。也是拿着旅游签证最后找上工作了，在美国。
对，找上工作之后，然后
对
林妹妹她不是，我觉得她也挺好的，
我也挺喜欢她的。她现在混好莱坞呢。
对对，人家本来你看她
就是
你看她出国以前的照片，就是
一
个
北京一个
北京土妞嘛，就是个。然后之后你看现在洋气的跟啥一样。
对，现在就是那种感觉了。就是、
现在就是很
好莱坞那种华裔美
女的那种。
对对对，
她还。我跟你说，那天打鸡血的时候也会看林妹妹的这个。
我以前经常看她博客，对。
然后现在好更新的比较少。
考拉小屋，
考拉小屋那阵也在看，考拉小屋的出国日记那样。
对，我还买她书了呢，出了第二本了已经。
是不是也是学英语的考拉小屋？
对对对，就推荐你，如果想出国，可以看一下这两个。
这就是励志的美女姐姐。
对对对，打鸡血呀、什么。
对，可以看看，哎，她长得那么丑的，我还是漂亮。没有没有，他因为现在真的很漂亮，
现在不一样了，感觉
气质又好，然后又好，所以说可以学一下一些好的东西。
嗯，好，那毛老师讲一下，如果想出去的话，那流程怎么？
流程实际上，你如果是看你高中，如果读的国内的高中的话，你一定要首先你要学会怎么查人家的官方网站，你要学会这一点，你就去官网看他们每
这个是
他们要求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当时申请的是从那 US News 上面。他不是有学校吗？就是你把你专业申请、就是数据，他就给你出来了一个表，那个、还挺方便。你们那个加拿大有没有类似？
加拿大网站上来说的话，
我上面没有。
我们有，我到这边有资料，就是说哪个大
反正想申请找毛老师，
对，想申请找毛老师，毛老师的邮箱，不啦不啦不啦，
留个微信号，
滴滴。想申请找毛老师，然后会有很多不同的大学，然后我其实。他们对大学，加拿大本地人，如果说你想回国，国内会很看，就是说哦，一定要 top 100的大学。
对对对。
但如果你真的想在加拿大找工作，他们不会那么看重你是哪国毕业的，
就是 local 一点的那种。
对，很 local 的。然后他们说白了，很多都是看你的能力到底怎样的。说实话，你学技校出来，有时候真的很好找工作。那些什么做室内设计的呀，还有做建筑的，尤其做建筑的很赚钱的。
那不就是蓝翔技校那个挖掘机
的
那个？
蓝翔技校真的，你想啊，他那么大，我把一块地买了。经常是为了我买这个房子，只是为了买这片地。我这个房子就要推倒重盖了，这个推倒重盖这就需要人嘛。然后那个
对对对
这个是很赚钱的，因为他觉得这块地特别好。然后建筑工人还有这个设计的， 因为它这个设计好像要交这个给政府这个交图纸，然后还不能盖得太高，好像就多大的地盖多高的房子。实际上这种技术活特别重要。
哎，咱
还要看
跑偏了，跑偏了，跑偏了。等会儿再聊这个。现在说的申请的流程。
对对对，